大家好，
好，
我声音可以听到后面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吗？昨天很高兴，昨天晚上我们有一段非常愉快的时间啊，一起庆祝这个中国的新年。那既然是新年嘛，新年就可能技术这个我们的technical issue， 这个我们的新年既然是新年呢，那我就选了一个题目。我们要来讲这个上帝一开始的时候创造天地的时候那一个平安。既然我们说新年嘛，那我们就要有一个新的希望，要有一个新的初始的状态。我昨天晚上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注意到，我放了在 slide 上面放了一个对联啊，上面上联写着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有没有注意到？请问一元是什么意思？那个元是什么意思？元是起初开始的意思，没错，大家不错，中文造诣不错。那一元什么？复始。那复是什么？又。那始是什么？又开始。所以一年的开始又开始了，这就是新年嘛。OK， 那后面那一句话是什么？万象更新。什么叫万象？所有的事情，世界上所有的事情，对不对？更新是什么？又一次，又 renew， 对不对？ OK， 各位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今天我如果是在一个生病的状态，或者是在一个很痛苦的状态，然后我过了一年，然后跟我讲说这一年又要重新开始受苦，各位你的感受是什么？我很希望这一年过去我的痛苦就过去了，对不对？所以各位有没有想过一年复始这是一个好的东西？那我们应该要回去最早最早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的那个状态，那个才是我们所要追求的，懂我的意思吗？哈，所以今天我想借着这个今天讲到的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就叫做“上帝起初的平安”。我们要来了解一下，上帝刚刚开始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所谓的心，有没有想过，在伊甸园里面，当上帝创造刚刚开始的时候？那是头一个新年，那是头一个新年。所以我们来看看上帝创造的头一个新年长得什么样子。我先分享一个故事哈。by the way， 我今天有跟各位准备了一个 handout， 如果你没有拿到你可以跟招待举个手啊，这是帮助大家知道我今天的这个 outline 是什么。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啊，我记得有一天早上呢，我这个眼睛张开看见一道非常柔软的这个温柔的这个阳光从这个纱窗从窗里这样透射进来，然后感觉非常温暖，非常好。然后呢转眼一看，哎，桌子上这个摆满了早餐，丰盛的早餐那个咖啡香我都可以闻得到。然后呢打开窗户看外面看见我们的小孩子正在外面互相追逐玩耍，然后转头看看我老婆一副很温柔看着我，我觉得说这个心里面非常的舒服哈。这种没有争吵，没有焦虑，这种没有疲惫的这种状态，让我心里面想到说这才是理想家庭的样子，不是吗？然后我打开窗户一往外面看，看到街道整洁交通很有秩序，没有车祸，没有人在街上互相相骂这个邻居呢也互相打招呼。然后打开电视上面也没有战争也没有暴力看到的都是这个邻居互相帮助，国家互相之间互相的相处非常的和平，心里想说这才是所谓的和平世界的样子这是神本来要给我们的那个样子嘛，对不对？然后突然间呢，我发现我的闹钟响了，我才知道说原来那是一场梦。 那我眼睛一开啊，原来是吃饱了睡着了，这个桌上的这个早餐已经杯盘狼藉，然后那个洗碗槽里面还有昨天晚上吃完饭还没洗的碗，然后看到小孩子在那边吵着不要去上学，这个邻居的这个割草机一打开一个窗户都可以听得到好清楚，这个比我的闹钟还要吵。那我在想说像刚才我做梦的时候那种和平啊喜乐啊那种平安的这种世界，我是不是只有在梦里面才可以找得到？那这种近视，我看看这个可不可以 work。 哎 OK， 还在下一页，是不是可以帮我按一下？这种近视完美的世界啊，在我们这个世界上面还真的很难去找。但是各位，如果我们翻开圣经，其实在我们的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得到。那在作家的手里呢，他这种世界呢就叫做乌托邦。那这种乌托邦其实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透过创世纪就可以看得到。那圣经把这种乌托邦的这种状态叫什么？叫小龙。 OK， 大家可不可以一起来练习一下，来念小龙，小龙呀？各位看到那个希伯来字在那里哈，如果看到希伯来字不用惊慌，你只要从右边往左边念就对了。呀，那小龙通常在我们的中文圣经翻译成平安，可是呢，它的意思其实是不是我这个不能太靠近？还是这个麦克要离远一点。这个小龙这个字呢，不只是平安而已。我等一下会来解释一下，这个小龙其实有很丰富的意思在后面。小龙这个字呢，在圣经里面出现了200多次。那这个小龙呢，其实是上帝起初创造的那个样子，那个很平安很完整啊，最主要是那个完整和那个和谐的那个状态，那个才叫做小龙，是世界神创造世界开始的那个样子。所以怎么样去理解小龙呢？有一位圣经学者呢，他叫做Plantinga， 我们中文把它翻作普兰丁加，他给我们了一个蛮浅显的这个解释。他怎么解释呢？所谓的 shalom 就是 the way it is supposed to be， 中文翻作是说这个一个东西它本来该有的样子。我再重复一次， shalom 它不只是平安而已，它是 the way it is supposed to be， 就是这个东西本来应该有的样子。那我怎么去理解各位看到这个讲台吗？这个讲台在正中央，而且是摆成这个样子。那今天我如果把它摆成这样子，各位会不会看得很奇怪？
不平安了，
原来的小龙被破坏了，懂我意思吧？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把这个小龙给找回来。 OK， 我们人为什么会有患难，为什么心里面会不平安？很多的时候我们把东西摆错位置了，本来应该的样子你把它放错了。举例子，一个东西本来是应该在一起的，你把它分开，那就不小弄了。本来是应该要分开的，你把它放在一起，那也不小弄了。有没有例子？有啊，各位喝过水吧？有没有人可以不喝水的？水是 H2O， right？ 两个氢一个氧放在一起，它就是水。如果用人为的方式你把它拆开来了，那就是氢跟氧独立存在，那它就不是水了，懂我的意思吧？那两个东西本来是分开的，你硬要把它放在一起，各位，什么叫做核融合？你把两个原子应用人为的方式把它放在一起，那就很危险，对不对？它有可能变成氢弹。 上帝造男造女，在婚姻里面是一个小龙的状态。那你硬要把男跟男、女跟女放在一起，那就破坏了原来的小龙，那一定会有问题的。所以有一句话在圣经里面非常的重要，在创世纪一章三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神看一切所造的，看啊，都非常好，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六日。各位，这个非常好的这个状态就是小梦，也就是说，当这个世界神起初创造的时候，一切都是按照神原来的意思，那个就是小梦的状态。所以我们今天在讲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时候，我们不是想说啊，我去年怎么活过来，我今年还要再活一次。你这样子活了20年，我跟你讲，你会发疯的。所以我们如果还没有找到耶稣基督，我们要赶快去找。我们要找到上帝创造世界、创造我们的时候，那个原来的那样子，我们要回到那个样子。所以今天我想用两个主轴来谈谈这个上帝起初所创造的平安，这个小漏。第一个主轴是什么？就是上帝起初的这个平安，这个小漏呢，是从光开始的。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谈谈什么是光。再来就是上帝起初的平安呢，这个小漏，哎，就在伊甸园里面。可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感受不到？我们一定要去找到能够回复那个起初平安的方法。OK， 所以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主轴，上帝起初的平安是从光开始。在创世纪一章三节，我们刚才也有稍微念了一下，他说什么？他说要有光 ，Let there be light， right？ 那当初如果我们翻到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那时候有天地，但是天地混沌，而且地上是一片黑暗。那当上帝说要有光的时候呢，这个黑暗当中就立刻有了光。他没有等啊，他没有等两天，他没有等三天，他立刻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于是呢，神就把光和暗给分开来，把光叫做白天，把暗叫做晚上。所以我有没有注意到，请问上帝有没有创造黑暗？没有吗？可是神是万能的，不是吗？我们等一下来探讨这个问题。 OK， 黑暗是一种状态，黑暗是一种状态。那请问上帝有没有创造光？有啊，刚刚才讲而已嘛，对不对？ OK， 所以黑暗是没有光的状态。好，先把这句话听进去，然后我再来解释为什么黑暗是没有光的状态。也就是说黑暗，它本身它不是一种物质， OK， 它是一种状态。所以创世纪一章五节讲说，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一日。 OK， 我们先继续来看，然后我们再回头来看光是什么。第二天神创造什么？空气。上帝把这个上面的水跟下面的水分开来了，所以有了天空，也有了空气，所以我们人动物就可以呼吸。那第三天神创造什么？神创造旱地，也就是陆地，然后他把陆地跟海分开来，把水把海集中在一个地方。然后接下来第四天神创造什么？创造日头啊，就是太阳、月亮、星辰。然后为了季节啊，开始有了 seasons 啊，我们这边也有一位弟兄叫 season 啊。然后为了这个世界呢，设立了节律啊，也就是节期，让生命有秩序。所以看到这里，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光的出现，光首先出现，世界才开始变得有规律，世界才开始有了白天，有了晚上，这开启了这种所谓shalom的状态。所以没有光就没有昼夜，没有光也就没有节气，没有光也就没有四季，植物就不能生长，没有光大家就没东西吃了。 OK， 所以整个万物是从有光才开始的啊。我有一位教会的朋友，他的名字就叫做有光。那我们平常听的时候觉得没什么，有光有光很好啊，可是你看到圣经的时候就是哇，原来有光就是一切的开始，这是很伟大的名字。也就是说光的出现呢，让shalom才有可能。所以一定要记住这句话，我们等一下从头到尾都是在讲有光才有shalom。所以当我们要追求，当我们希望心里面有shalom的时候，不要忘记一定要有光，这个才有可能。好，各位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太阳和星辰是第四天才出现的？所以光不是从太阳来的。 OK， 刚刚我们看到这个神的创造，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当然我们还有两天上帝的创造才完整，对不对？那我们先停一下，稍安勿躁，我们来看一下光到底是什么东西。它有三个特性，第一个就是它是在太阳这种发光体、星辰、星星这种发光体被造之前就已经有的东西。各位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次序？ OK， 这次序非常重要。神造光的前后次序在这里很明显的跟我们讲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第一天所看到说要有光的那个光，绝对不是从太阳来的，不是从发光体来的。那请问，那第一天的光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我们怎么去理解？我们可以这样讲，第一天神创造光的时候，他说要有光，那个光是光，是原始的光源，是原始的光源。神在第一天的时候就创造了物理意义上的光和昼夜的分隔，这很奇妙。那太阳和月亮作为光体的功能呢，要到第四天才出现的。这样，我是不是我的知识有点问题？哦，这样子是，那我要戴眼镜了。我尽量了。这个对我是一个考验。所以，刚才讲到太阳、月亮，太阳、星辰，我没有讲月亮，月亮不是一个发光体，它是一个反射体，要到第四天才成立。换句话说，光的本质，什么叫光的本质？也就是光的能量，它的波动，先存在，具体的发光体，太阳、星辰，要到后来才发现。我知道这边有很多物理学家啊，所以我讲话要很小心，我也非常的谦卑。如果我讲错了，一定要跟我讲哈。但是这是就我了解，我可以了解的，我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白天跟黑夜，是后来太阳，这个月亮出现之前，就已经发生了啊。各位，这个是不是跟我们在教科书学的不太一样哈？大家都觉得说白天黑夜是因为有太阳有月亮，是了，没错。可是第一次有黑暗有白天，是在太阳出现之前，就已经发生了。那第二个特性是什么？光既是物理学上的光，它也是属灵的光啊，这点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清楚。怎么去理解呢？怎么去理解？神第一天所创造的光呢？它没错，它是物理学上的光。那什么叫做物理学上的光？就是这个光出现，我们的眼睛这个肉眼才可以看得到东西啊。各位有没有经历过那种黑暗，伸手不见五指？可以想象一下啊，我们的肉体的眼睛如果没有光的话，你也是白有眼睛的呀。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首要条件。那这个物理学上的光呢， 也有一个很奇妙的特性，它有时候像波浪，它有时候呢也像一颗一颗的小球。那波浪就好像我们把一颗石头放在这个水里面，它会有涟漪。那一颗颗小球是什么啊？它就是会飞来飞去啊，它会碰到东西，它会反弹，然后它会产生能量，它会传递能量啊。它不知道会不会产生能量，但是它会传递能量。然后光很特别，它既像看不见的波浪，又像一颗颗的小球啊，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光的双重身份啊。讲到光的双重身份，各位想到什么？我们的耶稣基督，他也有双重身份，是不是？他既是百分之百的神，他也是百分之百的人。作为神呢，耶稣是起初就有的真光。好，我们等一下一定要来看这一节约翰福音第一章啊。如果你手头上有圣经也可以马上翻去。我们称耶稣是那从起初就有的真光，所以不要忘记，当我们讲到光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耶稣也是光，而且耶稣是那一位真光啊。约翰福音一章一到五节，刚才我们有念到，作为人呢，耶稣基督他走进了历史，成为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刚才我们没有念到，所以各位有圣经可以翻到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所以耶稣基督也有这种双重的身份，他既是神，他也是人，而且他不是有时候是人有时候是神，他是同时不管在哪时候都具有这个双重的身份。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光，神造这个世界的第一次的那个说要有光的那个光，它不仅仅只是物理学上的光，可以让我们的眼睛看到东西，同时呢，它也是一种真光，它也是那种属灵的光。这个属灵的光可以让我们心灵的眼睛看见东西。各位，我们再把它沉淀一下，这个自然的光，我们现在是白天，我们的眼睛可以看到东西。那我们有灵魂，我们有心灵的眼睛，如果心灵的眼睛我们的里面没有这个真光的话，我们心灵的眼睛也看不到东西。这个就是人的黑暗。好，创世纪跟我们讲，创世纪跟我们讲，第一天神说要有光。各位，这一句话有没有很重要？为什么？这是整本圣经里面上帝所说的第一句话，有没有注意到？有没有注意到？这是整本圣经里面上帝开口讲的第一句话，他说要有光。所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话，代表他要从混沌黑暗的里面带来秩序。这也不仅仅只是要让我们肉体的眼睛看得到，他也要让我们的心灵的眼睛看得到。所以我们要来体会一下什么叫做看不见，什么叫做黑暗。 OK， 所以神在造我们的时候，造世界的时候，其实都已经很奇妙的安排好我们有这个功能。我们有肉体的眼睛，我们也有灵魂，我们有心灵的眼睛，但是没有光的时候我们什么都看不到。各位有没有经历过停电？我在 Virginia 的时候有一次这个东部 大停电。那我们这个小区呢也都整个都停电。那我当时在二楼，那天也刚好没有月亮也没有星辰，因为是乌云。然后呢停电之后，哎，我刚好我手机也没有在我身边，要不然你手机上还有点嘛，对不对？然后我就想说不行，我要去找蜡烛。可是我的蜡烛就放在一楼的这个厨房里面，然后我就想说好吧，那就下去。结果一转身脚趾头就去踢到我的这个床脚，痛得哇哇叫平常你看得到的时候你绝对不会去踢到那个床脚，可是你眼睛看不到的时候真的是伸手不见五指啊。什么 我觉得中文讲得很好，什么叫伸手不见？你的手就在你前面，可是你看不到。所以我就慢慢的想要摸索走到这个一楼。 就当然有个楼梯嘛，对不对？从二楼到一楼要有个楼梯，我就慢慢摸着墙壁这样子慢慢走，慢慢走。那我就想说，啊，楼梯就在那边嘛，我这个住在这边好几这个二十年，我这个楼梯不晓得走了几百次，可是当你摸到你大概知道是楼梯的地方的时候，你敢不敢踏出那第一步？你真的是伸手不见五指。所以你会非常的小心，你甚至用摸的啊脚去探一下，然后一步一步慢慢的走。当我们眼睛看不到的时候，不管是肉体的眼睛还是心灵的眼睛，我们只能够用摸索的，我们只能用探索的，我们对我们每一步的脚步没有把握。当我们处在黑暗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子。当我们处在这个黑暗的状态的时候，当我们没有光的时候，当我们没有耶稣基督这位真光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害怕，我们不知道前面是什么，我们只能用摸索的。当我们用摸索的时候，我们一定有可能会跌倒，对不对？呀，我在想说，如果我一脚踩空的话，我就是从二楼砰砰砰砰砰掉到一楼去了。我们人也是一样，如果没有这个光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个真光的引导，我们很容易一脚踩空了，我们整个人就迷失了，就走错路了。来，我故事讲一半，对不对？结果我摸索啊，我也不晓得过了多久，反正我也不知道，我也没有手机在旁边，反正就是觉得很长的一段时间，大概走一半了吧，我猜。然后呢，突然间电来了，然后灯就亮了，我心里面就突然间有了平安。那种感受你要去感受一下啊，什么叫平安？就是我终于看到东西了，我终于知道怎么走下一步了。啊，平常这个下楼都是两步并作一步，这样砰砰砰这样就走下去了。啊，这个黑暗的时候我们都没办法。所以弟兄姐妹们，刚才我们讲的。下一页就是所谓光的力量，光的力量。当我们心里面没有神的时候，我们真的就像黑暗里面这样摸索，像瞎子一样，没有方向也没有盼望。当神的光一照进来的时候，我们人就有这个盼望，因为黑暗退去了，我们心里就有平安，也知道该怎么走了。所以圣经里面讲说，神就是光，神就是光，在他里面呢毫无黑暗，在约翰福音一章一到五节。神是光，在他里面毫无黑暗。那各位有没有想过，在将来的这新天新地，在我们的末世的时候，在我们末世完之后，会有一个千禧年，在新天新地，在后来神要给我们预备的新天新地里面，启示录二十二章五节讲了一句话，也跟光有关系。他说：“不再有黑夜，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我们怎么理解？这里讲到灯光，这个如果你看这个英文或者是原版的这个希腊文的时候，他讲的是 lamp， 那时候没有日光灯，但是他们有油灯，所以那是在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不用人为的光，那甚至连太阳的光也不需要了，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要亲自光照他们，所以神本身就是那个光源。好，到这里我们来回顾一下，神光的第一个特性是什么？光先存在，才有太阳跟其他星辰 的存在。那第二个特性是什么？可以看一下你的 handout。yeah. 第二个特性就是光既是物理学上的光，它也是属灵的光。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特性。第三个特性就是基督是人的光，基督是人的光。它让我们能够跟神连结，所以第一天的光，它不只是 物理学上可以让我们眼睛看到的自然光，它也是一个属灵的光，它可以让我们心灵的眼睛看见神，看见耶稣基督。如果没有这个属灵的光，我们就没有永生，我们就永远处在黑暗里面。那这个属灵的光是谁？这个属灵的光就在耶稣基督里。啊，我们再把新约圣经的约翰福音一章一到五节，再把它连起来。所以圣经有讲到很多光的地方，我们把它串起来。所以这是一个光的神学哈。那怎么看约翰福音第一章这里讲的？这是我大概整本圣经里面，我可以说是我最喜欢的几节圣经。我们来看一下，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我发现我们应该一起来念好不好？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在他里面有生命，这生命就是人的什么光 ？OK， 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没有胜过光。好，我们又看到另外一个光出现了。光非常重要，我们每次看到光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想到它不只是自然光，它也是属灵的光，而且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真光。太初有道的这个道是谁？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太初有道，这道与神同在，这道就是神。当然，你说神也没有错，因为是三位一体的神。那这位耶稣基督，他不仅仅只是拥有生命，他是拥有那个永恒的生命。我们看中文大概看不出来哈，第四节，在他里面有生命，这个生命呢，它是 Zoe，OK、okay?。那如果你去翻希腊文的话，它不是 bio， 我们常常讲 biotechnology，bio， 那个 bio 是指我们有呼吸能够存活的那个生命，可是生命会过去，但是 zoe 那是永恒的生命，是神来的。所以耶稣基督这位真光呢，它不仅仅是让万物能够存活，那这个让万物存活这个概念，就是我们上礼拜那个牧师讲的，叫做什么 providence， 那个是让万物存活的那个能力。但是耶稣基督带来的不只是那个而已，而且是他要把永生赐给凡相信他的人，所以在他里面有生命，意思就是在他里面有永生。那下面那句话怎么了解？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哎，光出现了。首先注意到的就是这个人呢，不只是指 individual， 不是个人。你如果翻到原文，它是一个复数，所以它代表的是全人类。所以 the light of all mankind， 这个是它原来的意思。那这个光呢，代表的是启示，是真理，是方向。意思就是说，这位道，这位耶稣基督，他带来的是一个永生，他让我们可以看得到东西。说到黑暗，我也想到一个故事。以前我住在 Arizona， 那 Arizona 是这个 Phoenix 很大，从我家要开出 Phoenix 的城界，它的 limit 大概要开一个小时。那开一个小时之后呢，就有一个很明显的差异，你在都市里面都是灯光，都是建筑物，可是你一开出的那个 Phoenix 的那个城市的界限之后，你就来到一片沙漠。这个沙漠呢的公路里面没有路灯。OK， 那如果我们开车的时候那个车灯也坏掉了，然后那天刚好也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请问你敢开车吗？你不敢开车。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会感到很无助，我们会感到很危险。但是如果一旦远方来了一辆车，它的车灯是好的，哎，你就可以看到说，哎，有车灯在移动，哎，你心里面可能就有一点平安啊。虽然那个光只是一点点，但是至少你会觉得说，好像这个我还是走在对的路上。 所以耶稣的生命也是这样子，他成了我们的光，他成了我们心里面的那位真光，他能够让我们认识真理，他能够让我们看见神，他可以让我们看到我们人生的方向，所以我们不会迷路，我们也不会害怕。所以耶稣基督是全人类的光，是我们的光，他恢复了我们跟神的联系，他带来我们属灵的什么 Shalom， 他带来的那个平安。所以如果你要 Shalom， 如果你要 Shalom， 如果你要那个平安，那个永久的平安，你一定要找到那一位真光，那一位真光耶稣基督才能带给我们那种长久的平安的完整的 Shalom。 所以刚刚我们讲到第一个主轴，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主轴。第二个主轴呢，是上帝起初的平安就在伊甸园里面。所以在伊甸园里面，我们就要回到这个创造的现场。我们从第一天谈到了第四天，哎，那第五天怎么了？怎么回事？第五天神创造了飞鸟和鱼，第六天神创造了各种动物和什么？和人。第七天神安息了，神休息了。神在这几天的这个创造之后呢，神创立的节奏有了四季，有了平衡。所以当他完成第六天的时候，他看一切甚好，就是刚才我们念到的一章三十一节，神看一切所造的，看啊，都甚好，有早上有晚上，这是第六日。各位，这就是创造之初在伊甸园里面的和谐，一个从黑暗到光明，从混沌到有秩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再次提醒， Shalom 是从光开始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拿到这个真光。然后呢，我们要看一下在伊甸园里面他发现了什么东西，我们发现了什么东西。在伊甸园里面其实有两种 Shalom，Okay， 一种是人跟大自然之间的小，一种是人跟神之间的小浪。那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做人跟大自然之间的小浪。这个从第一天到第四天呢，神创造了光，光出现了，所以有日有夜有节气，世界变得井然有序。到第五天有飞鸟有鱼类，到第六天有动物有人类。所以说前四天神在做什么？神在盖房子，神把这个房子盖好了，然后第五天第六天这些活物这些动物人类，哎，就搬进去住了。所以第一天创造的光呢，带来了节奏，带来了秩序，让万物可以和谐的运作，这就是人类跟受造物之间的和谐，这就是原始伊甸园里面所代表的生命。那各位，我们怎么去体会？我们怎么去体会人跟大自然之间的这种和好、这种和谐？我记得几年前呢，我回台湾，然后有个机会到阿里山看日出。早上三点就要起床，为什么要那么早？这个不是五点半左右太阳才出来吗？为什么要那么早？哎，因为要搭一个小火车，还要走这个，除了小火车要走一个多小时才到那个山上。那个山上呢，挤满了人，然后就在想说，这个日出真的有这么好看吗？就为了看这短短几秒钟的日出，值得这么大费周章的？后来我才体会到当我看到日出的时候，我才体会到什么叫做日出会打动人的心。我常常在想，经过一个晚上的黑暗，如果那个黑暗也正好是你心情很不好的时候，然后那种黑暗呢，让你觉得没有希望的时候，当你看到日出，当你看到在黑暗快要退去，黎明要升 要起来，第一道光照到这个大地的时候，其实你感受到的不只是眼前的美景，你感受到的是一种重新开始的感觉。就像刚才我们一开始讲，愿复始，万象更新，就是那种感觉，那种重新的感觉， renew 的感觉。那你在那个刹那之间，你可能暂时把过去的事情给忘了，把昨天不愉快的东西都留在过去，今天的盼望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其实我常常在想，那一刻就是神在提醒我们， 我是创造第一天光的主，不管昨天怎么样，今天在我里面，在主里面是全新的开始，也就是那一种在伊甸园里面所展示的人跟受造物之间的连结，是我们人跟大自然之间的小梦。所以我真的很建议啊，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经验，你可以参考就好。如果我们有心烦的事情啊，不妨这个隔天啊起个大早啊，然后去看日出。我不晓得这边有没有地方可以看日出哈，但是日出每个啊每天都有啊，而且每个地方都有，去感受一下什么叫做更新，什么叫做万象更新，什么叫做新的希望。那接下来很快的就是我们人跟神之间的和谐。所以小浪代表的不只是人跟大自然的和谐，也代表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跟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上帝造我们人类不仅只是让我们去管理这个万物，管理这个世界，他也给我们跟他一起亲密同行的能力。亚当跟夏娃在园中，其实他就是有那种能力，他可以跟神面对面，他可以跟神亲密的讲话。那我们今天可不可以？也可以。我们就是要透过那个真光，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基督的工作，借着圣灵，我们可以享受跟神同在。所以小弄呢，代表的是人跟神中间那种亲密的同行。然后呢，霞龙也代表是从神来的平安，内在平安啊。各位有没有想过，就像刚才在一开始我这个分享那个梦的故事，如果你一大早起来看到非常漂亮的这个光线照进来，你听到鸟很美妙的鸟叫声，你看到家里一切摆布都是非常的舒服，连那个咖啡的香都可以振奋人心，那一刻你会觉得说整个世界都很给力，不是吗？然后呢，你翻开手机，哎，手机里面也没有什么烦心的事情，那你会想说，这个今天应该是一个好的开始啊，你心情应该不错。可是各位有没有想过，如果当时候我们的心里还被昨天在办公室里面发生的事情所困扰，昨天跟同事吵了一架，昨天跟老婆吵了一架，然后心情很郁闷的时候，当你眼睛张开看到这么漂亮的美景，这么干净整齐的环境，我猜你也没有心情去享受那个东西。所以这个平安不只是外在的，这个平安是在内心。所以这就是伊甸园给我们的一个提醒，也就是今天的第三个重点。当我们知道光带来秩序，当我们知道属灵的生命带来和谐的时候，其实还有一点很重要，我们必须随时随地随刻与神同行。当我们是上帝和平之子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才有这种平安。所以这个 平安不是外在给我们，这个平安是从里面出来的。所以当我们有那个真光所带来的小浪的时候，我们不管面对外面世界多么的纷乱，不管外面的世界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内心都能够站立得稳。各位有没有盼望这种在内心平安的这种生命？如果还没有享受到这样的生命，我想我们可以一起追求，好不好？一起追求。好，那今天做一个 小小的结论哈，当我们回到上帝创造世界的第一个新年的时候，我们学到什么？我们学到上帝起初的那个平安，那个小弄呢，是神心意下的完美的这种秩序。所以光不只是一个物理现象，让我们的眼睛可以看得到，这个光也是真光，是神让我们心里面那个属灵的真光可以看得到它，而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真光。所以今天不管我们生命里面有多少黑暗，有多少困扰，有多少破碎的事情， 上帝能够医治我们，上帝能够医治我们，透过那个光。第二个重点就是说，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重拾那种伊甸园的平安。所以在这里鼓励大家能够，回到伊甸园的最起初的那个状态，找到那个真光。第三个，我们不要忘记，好东西要与朋友分享。所以当我们找到这位真光之后，我们开始去试着去学习啊。当然我们不可能一步登天，我们可能每一天每一次的讲道，每一次的查经，让我们去感受到耶稣基督那个真光。那个小弄就是对我们周遭还没有信主朋友的最好的礼物。当他心里面有黑暗的时候，当他心里面受到挫折，或是对人生没有盼望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个最好的礼物给他，那个礼物就是耶稣基督。我们一起做个祷告。父神，我们再次来到主人的面前。主啊，你是创造第一天光的主。主，你这个光不只是让我们看见，你这个光乃是要让我们心灵的眼睛也能够看得到你。主啊，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借着耶稣基督这位真光，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看得到你。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成为主你的儿女，让我们有机会开始学习怎么样随时随地与来同行。主啊，让我们每一步都是有光的光照，让我们每一步走路的时候不是走在黑暗里面。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主日崇拜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在这个新年的节期的时候，让我们回到第一个新年，看到主你为了我们成为了那个光，照了光给我们。主，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